我们的课叫做健康的肢体生活哈。
健康的肢体生活的意思是
我们是
好，你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哈。我们先念第一节，一起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好，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哈。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一章？因为我们要让我们本来不是信主的，现在我们是基督徒了。好，那我们既然是基督徒的话，那么我这个门徒要跟基督所给我的恩，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多不多？
多。
他为我死，让我可以永远活着，这个就够了。又多又长又深。那这样的恩，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有一个相称，意思是说有可能不对称啊。什么叫不对称？一只手长一只手短，对吧？一只脚长叫不对称哈。神造人很奇妙哈，都是对称的哈。那个对称是一种美，对称是一个神创作的创造的啊，一种他的一个智慧哈。一样的，那我们是基督徒，跟基督这两个要对称。我们用简单的讲法就是说，我要学习跟耶稣一样啊。我再讲一次哈，我要像耶稣，这个就是对称啊。比如说我是十岁的孩子啊，我当然不是十岁的孩子，如果我是的话，那我就要有十岁的体重，是应该有的那种啊，成长的高度啦，体重啦，还有智力啊。所以我们的学习也是按着年级，它要有一个对称度。你不能啊，一个六年级的，然后他留在那种两岁的那种啊的人格特质哈，这样他就不对称了哈。那人是人的成长是，他是平均的一起成长的，灵魂一起成长的哈。包括耶稣自己的成长，我上次讲过哈。耶稣基督的身量跟智慧，还有神跟人的爱，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哈，你们再去看，你们先听哈，这四个是要一起成长的，这个叫对称。那么我们身为基督的门徒，一样的，我们要跟他一样，我们是学像耶稣，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小耶稣，或许这样讲哈。好，那我们是应要以此为荣的，因为当如果基督徒有人问你说，哎呀，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跟人家不一样的话，那你就说因为我信耶稣哈。然后当别人再一次的看到你的言行举止的时候，然后因为你信耶稣的话，无形中你就是一个耶稣的见证人啊。所以这个是保罗的意思，所以他说你要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责任。那意思是说呢，它本来是不对称的哈。好，我们现在看到先跳到第28节，我们今天要集中在25节到最后一节哈，第四章。好，28节，诶，不对，25节，对不起，25节，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好，先到这里，先到这里哈。好，那么我们的对称，刚才谈到身体的对称哈，这个对称本身呢是向耶稣基督对齐。为什么？因为他是头哈。嗨，我们再往回看一节哈。好，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第十五节，哈，这是我们的主要的 的 key verse 哈，好，这个连于元首，连于这个头了哈。然后刚才那一节告二十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是互为肢体，所以这里形成了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对称的关系。第一个，我们是在头的下面，然后向头对齐，听头的指挥，跟着头学。二方面，它会产生一个肢体，肢体就是我有手，我有眼睛，我脸上有五官，然后我其他有各个里面看的看不到的，外面看得到的这些肢体，这些脏器啊什么的哈。一个人的身体太奇妙了哈，太复杂，太奇妙了。但是这些呢，它都会产生一个连结，而且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都知道，都有人身体是这样子的哈，哪一个脏器就影响到哪一个脏器哈。那么我们是互为肢体的，这个是保罗一直在告诉我们的一个很形象性的理解。我们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来，就是教会基督的家人哈，我们就是一个肢体哈，一方面像全家一个家人一样。那我们本身呢，肢体是连结的，如果是连结的话，那么这个肢体本身一方面向着头对齐，一方面跟着肢体怎么样，要和谐，要平衡，所以我们叫做健康的肢体生活。会不会有不健康的时候？有，因为我们的身体有时候哪一个脏器比较弱，哪一个脏器呢出问题，要影响哪一个脏器都会有的哈。那这个呢，保罗在以弗所说，其实不是以弗所啦哈，往下面你会看到好几卷都是在谈到说如何的让我们能够基督跟我的生命能够对齐之后，能够平衡之后。那它就是对称嘛，之后呢就产生了这个肢体的一个健康状态。好，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形象性的来想象哈。好，那么刚才十五节一提到，我说那个是我们的钥匙哈，第四章的钥匙，凭着爱心说诚实话。诚实话，这里的诚实话哈，不是说谎不说谎的问题。这里的诚实话是什么？这里的诚实话叫做真理。上次李弟兄跟我们提出来哈，很好哈。他的意思是真理。什么叫真理？圣经神的话叫真理。好，你说的话里面有爱心，有一个爱的心。我们说诚于心，行于外。你里面有爱心的时候，那么你说出来的表达，说话就是表达出来的话呢，它就会要跟真理是合一的。好，又是合一啦。好，如果我跟基督对齐，我跟真理也是合一的。这个是一些基本的概念。所以这把钥匙呢告诉我们说，说话里面的爱心，我们本来有没有爱心呢？雅琴说没有，有没有人说有啊？怎么没有呢？
有。
啊，
我得插一下。
好。
就刚才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就是爱情和真理。就这里面其实我想它有很多的辩证关系的。
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辩证关系。
OK。
就说，那你有真理是吧？但是你说真理，但你没有爱心，这个真理也是不行的，也是会伤害人的。
OK， 好。
啊、就说爱心在前面。然后再加上真理。
OK， 好，是的，是的，它是一，它也是一个对称啊，是不是？
不管
没有爱心出来，不可能是真理啊。
那也不一定。
没有，没有爱心就没有真理。好。我再把它接下来哈，好，李弟兄的意思是说，有一个人有可能里面有爱心，但是讲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理，或者是讲出来是真理，不一定有爱心。你的意思是这样吗？有可能这样吗？哈，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它是一个绝对性的东西，哈，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爱心，讲出来就不一定就不是真理。 如果你没有真理，就表示你没有爱心，这是圣经 的立场。好，圣经里面没有相对性的，是绝对性的。那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就像刚才杨弟兄讲的，我们如何定义爱心，我们如何定义真理。真理不是以我的主张，我的看法，以我自己的良心 来断定，是以圣经的，圣经是神的话的标准。那么爱心呢？好，刚才杨弟兄提到有不同层次的爱啊。好，我们就很简单的哈，当我们说我们有这个亲人的爱的时候，那请问不是亲人的时候爱会不会一样？
不会，
很清楚，而且没有什么不对。我爱我的孩子过于我爱隔壁的孩子，对不对？
对
的。对，但是这个爱是有条件的。那刚才讲的有条件的哈。好，所谓的情爱，喜欢的我就有感情，我就是爱。那情爱有没有范围？不是滥情哦，是吧？好，我很能爱，所以呢，我各种人我都爱，哈，特别是这种异性方面的话，那很多人有这种观念哦，因为我爱嘛，是吧？有，对不起哈，我在这讲这话可能会得罪弟兄哈。有一些，因为我会面对一些啊辅导的例子哈，有一些弟兄哦，跟我说，我很爱我那个女朋友，可是我也很爱我的妻子，难道不能共存吗？因为我真的是很爱他们，然后他跟他妻子说，我不能跟你离开，因为我很爱你，我爱你从来就没有变，那现在只是多了一个我爱的。这种爱健不健康？
不健康。
对，所以这些爱呢，都是我们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有范围的。只要是夫妻的爱，你就不容许有第三者啊。但是当神讲到说爱的时候，那个本质就是诗篇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呢？
不嫉妒
哈，里面有一句话，不喜爱不义，只喜欢真理。 OK， 那问题是我们这里面有这种爱吗？有这种没有条件的爱吗？我要说你们，我们有情爱，我们有亲爱，我们有一种很有爱，我们都有啊，这个都有。但是问题是这个不是圣经讲的爱，圣经讲的爱是圣洁的爱，没有瑕疵，没有私意，就只有像神这样的一个没有条件的爱。你说怎么可能？我又不是圣人。对不起，我们不是圣人，可是我们是圣徒，基督徒就是等于圣徒啊。你去看那个保罗写的书信，每一封的开始都说给某某教会的圣徒哈，所以啊，在一个没有标准的一个情，相对的没有标准的情况下面，李弟兄讲的问题是存在的。你有可能讲所谓的真理的话，就是我跟你讲圣经是这样讲的，可是我心里面不存着爱心。但是神的意思是那个保罗的意思是说，你的里面的爱一定要向着基督的爱对齐，然后出来的话就会跟着真理吻合。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也不是我们本来有的，是什么？是神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新的工作之后。好，以弗所，你们看，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 We are talking about it's possible we don't have love can talk truth or we have love but we don't tell truth, you know, that they are discussing about this question, yeah. 好，Ephesians chapter 2:10, 好，一起念来。
使
我们愿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愿他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好，在这里告诉我们，神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当我们得救之后，你们都会被哥林多后书第不是不是那个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应该是第七
五章十七
有一个 OK 五章十七节，你们都应该都会背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啦。所以我们已经从耶稣基督得着了一个新造的体质，你有那个体质了，但是他需要成长，他需要成熟，他需要养分，他需要历练，不像一个人的孩子生出来，重生就生出来，然后就整个就重新开始。不一样的是，这个成长会到永远。我们爸爸妈妈生的，从人一生的这个成长呢，这个出生成长呢，有一天是要结束的，因为他受到罪的咒诅。啊，那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他们这个生命，这个身体在这个世上结束之后呢，事实上是一个打了一个胜仗，而且可以宣告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好，这个死是肉体的死，好，这个是一定要死的。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完全新的身体，而且给我一个新的、永远的一个未来。好，这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确信。好，好，好，李弟兄，你可以在你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要好 ，OK， 好，好，这个问题都很实际。
对，就是说这个。就是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中啊，有很多人认为他掌握了真理，
No， 没有人可以掌握真理，
也就是说，是正确的事情，不是圣经所讲的真理，就是纯洁和高。那么就是说处理的时候，就是这个事情，如果没有爱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带来一个相反的效果。
你在讲的还是属于这种相对情况，那我讲的是绝对情况，就是真的有神的爱，就一定要会有真理。
对， 这个是肯定的。
是的。好，这里还有
一
个概念，或许帮助我们。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什么？真理等于什么 ？What is truth？ 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为真理而来，什么是真理？这也是比拉多的问题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真理本身是有一个人格性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理解说，哦，那我怎么记得那么多的圣经的话来讲话呢？我们以为说，哦，我一定要讲，要记得很多圣经的话来讲话才会是真理的话，不是这样，而是我融入了耶稣的生命，很自然的那个真理就会从我的心里面流露出来。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对着耶稣基督看齐。然后呢，跟他学习，他的生命融入在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讲的，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所以我上次提到，我们有三个关系，一个是父子女的关系，是我们新的关系，当我们得救以后，再来是主仆的关系，我们要开始向着耶稣，把他当作主人，我是仆人，来跟他学习。因为主仆的关系，我们就要很认真的顺服，而且要忠心。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关系，就是所谓的新妇跟新郎夫妻的良人的关系。所以我上次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哈，如果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总是没有办法满足于世上的所谓的你在追求的，特别是爱哈， 好像我从小的背景我怎么样没有办法满足的话，还是在饥渴的话，一方面我已经信耶稣了，可是我还是在追求别的，因为我心里面总是觉得很空虚，总是觉得那我们还没有进到跟耶稣基督这一位新郎，我是心腹的这种良人，一方面是良友，一方面是良人的这种关系，这很奥妙，很奇妙的。没有一对夫妇可以去体会到像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只能在当中有一些练习跟揣摩，因为我们都晓得啊，夫妇之间会有很多的挣扎啦，很多的矛盾啦，很多的一些磨合啦，那都自然的哈，而且越磨合，一方面磨，一方面谋哈，他的话越来就会越好，对不对？那我们跟耶稣的关系呢，是被亲爱、被接纳，用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一下就好把我们抱入他的怀中。那就是为什么有雅各这本书哈，或许我们很觉得很纳闷有这本书哈，那个就是在告诉我们的这三种关系。那这里面到最后你在天上，不是只有天上，在新天新地跟神永远同在的时候，你要体验到的就是新郎跟新妇的关系，那个时候你就完全体会到什么叫做这种爱。所以等着，不要觉得遗憾。如果你世上找不到，找没有了，徐妈妈在点头了哈，她的年纪可以告诉我们说，她认同说找不到了，只有在耶稣里，对不对？好，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的重点哈，不管怎么样，不是在你认识多少圣经的话，不是在你能讲多少圣经的话，是在于你跟耶稣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归属基督的话，我们最好就跟世界所爱的、所留恋的、所追求的、所渴慕的尽量要放下来，不然的话就会有第三者在我们跟主之间。好，我们回到我们要讲的哈。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三个概念呢哈，第一个概念是我们需要对称哈，所以像刚才李弟兄提出来的问题呢，常是基督徒的一个挣扎。什么挣扎呢？不可能呢，怎么可能像耶稣这么爱？怎么可能有没有私心的爱？啊！但是圣经保罗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这种像这样的一个连于基督的身体的话，那就是不及格的。那不是我讲的哈，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神的话绝对不会降低 0.00001 的标准，就是这样，反正他就不是神了啊。不是像我们说哎呀通融一下嘛，哎59分算60分嘛呀。但是我讲过，神不是要抓我们的辫子，他是要把你从泥堆，把我们从泥堆带出来之后，然后往他的家里面带，洗我们，然后造我们，我们是他手中的工。刚才你们第二章第十节，然后把我们做成他儿女的形象。以后第五章你就会看到一节，第一节说，我们既然是蒙恩的儿女，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就要像我们的父亲一样，这是神的标准。我们要以因我像耶稣，我有像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模样为荣。不要感觉哇，当基督徒好吃亏哦，要饶恕人家，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人家能多拿一点我不能多拿一点，一多拿一点心里就有一点有可能。但是我们的生活生命已经不一样了，好，你会发现那是一个丰盛无比、自由无比，很自由，你不再受过去旧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呢，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看二十一节，来二十一二十二，好，来，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第四章 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好，对，然后接到第二十四节来，并且穿上新人。好的，什么叫新人？后面跟你解释，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要做的工是把我们恢复成原来他造我们的那一副很尊荣的人的形象。什么叫尊荣？像神的形象。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活出不是人的人形，不是人的生命。我也一样，你也一样。外表上我们没有办法去承认，可是里面我们基本上都非常矛盾，里面我们都不喜欢我们自己。我讲这句话不好，有没有人反对？但是当我在跟人家谈这些心理层次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是喜欢自己的。认不认同？你不用回答我，你扪心自问，你很满意你自己吗？或许我表现出来让他看到我很满意，我很有自信，我很有财力和才能，但是呢里面是有很多对自己的不接纳。这个是人生出来后的一个境况，因为罪人嘛，罪人在神的眼中已经是一个堕落的人。那我们身为一个人，我自己怎么不知道我自己里面是怎么回事？可是我们就尽量的要把它弄成外面的那种很光鲜，要把它外面越装作，里面就越空虚，里面就越枯干，然后就越会要把它掩饰起来。那是一种重担，也是一种不自由。现在我们自由了，好，所以现在这一章的意思是说，有一个旧人你要脱去，有一个新人你要穿上，就是神造你的那个原来的那一副尊荣的神的儿女的模样要穿上。当你衣服弄脏了，洗个澡，换上新衣服的时候，干净的衣服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感受？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很舒服，对不对？你全身脏兮兮的，那做工嘛，然后流汗啊，然后巴不得赶快洗一洗，然后穿上那个。好，我问一件事情好了，当中有弟兄们好了，你第一次穿西装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谁记得？第一次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当新郎的时候一定会做嘛，对不对？至少会吧，哈哈。好，怎么样？
拍个照，
拍个照。那个中国，你讲。
很不舒服，感觉衣服像借别人。
那表示说，你心里面是有一种不称感，是不是？你本来就不是穿西装的人，然后就好像一架子一样挂上去一样，哈。
我现在都这样，我穿不到西装。
我了解，不过我这是一个比喻而已的，哈。我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哈。
穿西装也挺好。
啊，
穿西装上班感觉非常好，
感觉非常好，太好了，太好了。呀呀，李弟兄说哈，他说当他穿上西装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可以这样讲吗？好，那个凌霄，
穿西装，我第一套西装是这个，在我想想啊，是1988年5月份穿的，第一套西装是定做的一套西装，在北京，为什么是？我出国的时候呢，叫做当时还有服装费，500块钱服装费，所以我用了280块钱定做了一套，穿着很爽，很舒服。
好，
记得很清楚啊。
哈哈，是。那个我了解中国你的意思了哈，他们我想也不会每天都穿西装了，不会穿着西装在家里面做事情。但是当你穿上西装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你需要穿，而且你穿上去一定有一个特别的表现你需要表现，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哈。
美滋滋的
。穿西
装对你的行为它是个约束，你要坐正嘛，坐直是吧？有些事情就不能做了，有些活什么的。
太好了，你提到这点太好了。那么现在如果我这样讲哈，我不，圣经没有这样说，是我的想象哈。穿上新人就是把西装穿上去， 它基本上是很昂贵的，是很正派的，是有气质的，对不对？那可能有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像刚才中国讲的，哎呀，这个我看看很多弟兄在这里哈，执事们打领带，等一下我就看他就松了，松了一半了，因为他不习惯，啊，不习惯，所以我们刚开始也会不习惯，可是那是一个尊荣，那是一个很有架势的一个。我不是说我们穿上新人是穿西装了哈，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哈，我没有鼓励大家去穿西装哈，我觉得那个感受是什么？等于说我身为基督徒之后，那么我脱下的是旧人，我脱下的是那些以前破破烂烂的，我脱下的是那些我隐藏在里面的，现在我穿上新人的时候，类似这种感受，然后你可能就有一点，不太能像不穿西装的时候的这种行为了，因为你一穿的话，你一定会有多少会有一种意识说，哦，我现在是穿着西装，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吗？但是我不是说装作，哦，我们这个意思哦，哈，这跟我们脱下西装然后穿上平常的衣服刚好相反，哈，所以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谁来脱谁来穿？谁来脱谁来穿？你讲。对啦，还好你没有跟我说是正力帮我穿的。随弟兄，我现在认识你了，我现在认得你了，对不起哈，我平常很少跟你对面，所以我现在认得，我现在这样看我反而认得了哈。是的，神没有差仆人帮你穿上帮你脱下哈，你要自己脱自己穿。一方面表示什么？神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不会勉强我们，但是他的标准是一定要穿上新人。所以这个当中你说哎呀我不要像孩子的话，他跟你耗，跟你不要，那你没有关系，你就耗吧，啊，你要哭两天哭三天你就哭吧，神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穿上新人，而且这个穿上这个新人是神在你身上要做的工作，他不嫌烦，因为爱是恒久忍耐。你知道神的爱的开始是恒久忍耐，到最后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呵呵，忍耐开始，忍耐结束，这是神的爱。我们没有，可是他要把你造就到一个地步，有恒久的忍耐跟凡事忍耐。哇，如果这样的话家里面就非常非常美好了，好，孩子们也学习，父母亲也学习，夫妻也学习，好，同做基督的门徒。当我们全家归主的时候，有一个概念，你们是肢体，不管孩子多小，不管你们年纪差多少，不管你们的辈分有差，但是我们都是肢体。所以当我的孩子受洗之后，应该是初中吧，受洗之后哈，我就以他们是我的肢体来看待他们。从那里我学习到一点，诶，我过去哈居高临下，好像我就是训练你的，你又听我的哈。当然我已经很注意怎么教他们，可是呢，但是后来当他们受洗之后，我发现说，从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我发现我的整个的那种情怀，整个的对孩子的看法不一样了。我们是弟兄姐妹，因为那天他受洗后呢，我就跟他握手，我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哈。但是这个不是只有称呼而已哦，真的是实际的在我的生活当中，所以就彼此有一种相敬如宾，而且呢彼此扶持的互为肢体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和谐的关系。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人间没有的，可是神要自己就像耶稣一样道成肉身，在我们的身上来做出这样的工作，有没有问题？很美的，而且是让我们非常 非常赞佩的哈，神的工作，神对我们的期待。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那你怎么会有愿意的心呢？当你对神的话，刚才谁那个正义说，那个真理就是神的话，对不对哈？那么神的话，记得是耶稣自己是所谓的就是有人格性的，哈。真理不是只有白纸写黑字或者写道理而已，而是耶稣的整个人格的这种就在那里就形成了神的话的一个所谓的道成肉身，哈，可以看得出来，可以行得出来，可以活得出来的啊，这是真理的意思哈。所以不用担心你有没有背多少圣经，能不能讲多少圣经，不是的，而是神耶稣的那个特性。温柔谦卑的心，我们回到第二节哈。那个我这班的弟兄姐妹你们包容一下哈，我可能会有一种重复性的哈，因为我们很难得有这些新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哈。好，我们的第二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凡事全部都是，但是我们本来没有，可是这个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本来没有变成有，那个才是神的工作，那奇迹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很快的，很简单的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讲的刚才都是我们的主题了哈，但是我们有一个重点，就是谈到说话，谈到说话，你的那个二应对之言有没有啊？后面是吧？你的那个肢体说话的第二课的后面二应对之言。好，应对之言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刚才谈到说话，对不对？用爱心说诚实话。为什么特别把那个说话拿出来？因为说话是神到最后断定我们有没有合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雅各告诉我们了，他说一个人若在说话上没有措施的话，他就是完全人啊。神的标准是要我们做完全人，从呼召亚伯拉罕就开始了，亚伯拉罕你要做完全人啊，我不是完全人，神说没关系，我来帮你做啊，但是标准就是要做完全人。好，那么现在呢，雅各书呢，他在谈到这个说话的时候，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哈，你们知道哈，他刚开始是很歧视耶稣的，是很怎么讲，是很反对的，甚至很悖逆的，就是对耶稣是很不礼貌的，他是长兄啊哈，但是对耶稣有很多的那种，他的弟弟对他都有这种情况哈，但是后来他自己说成为耶稣的仆人。一个弟弟称他的哥哥是我是他的仆人，跟我们一样称耶稣为主哈。好，在这里呢，如果你去看那个看那个雅各书第三章，他谈到说话，那么你往前面看的话，这里跟你讲出来，第一章十九节，来，第一章十九节，你往那个倾听应对之言的倾听念一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我不晓得为什么雅各特别对我们说话有那么大的一个受到的启示啊，因为我想是神特别要启示他，让他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真理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哈。这里谈到这三个词哈，是要连在一起的哈，不是只有讲听或讲说或讲动怒哈。他说要第一个要怎么样，快快的听，第二个慢慢的说，第三个慢慢的动怒，这三个是连成一气的。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想啊，然后这个想的当中，你在接受别人讲话的时候，然后你要怎么回答出去的时候，那你里面有没有那个气的运作，它是连在一起的。回到以弗所说里面， 他说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说要弃绝谎言。弃绝谎言意思是说你可以不接受它，你可以不用它，因为我们过去旧的跟新的会有它不同的模式。那么旧的呢，我们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呢，有时候就会营造出一些半是半非的东西在那里，因为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比如说我今天上班迟到了，那么你心里面很急，你会想什么？你会想什么？等一下见到老板
怎么讲？
啊，迟到就迟到，怎么讲？
撒个谎。
啊？撒个谎怎么撒？
开
车啊，这个就是了。我们会有一些思想，对不对？哈，然后我们很容易，其实我迟到了，迟到就是迟到，哈，不管你什么理由，迟到就是迟到，那就在于老板要不要有没有恩慈，哈，就是他在于他怎么样来看你的迟到，而不是在于你怎么样解释你的迟到。可是我们的有很多的解释会在我们的里面，为了什么？为了要掩饰我们，这是我们过去的模式，不是吗？你的孩子也会这样啊，是不是？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啊？那父母亲呢？有时候呢，被孩子一讲的话，就他也一样，因为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就过去了。因为我们有这种模式在那里啊，所以这些东西呢，它还会再来。那我们要弃绝这个，在我们的心里面。会酝酿，它会酝酿哈。所以当我们他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的时候，是我们一天里面的一种在运行的，不断运行的一种一个内外从里到外的一种生活形态。你总是听到人家说话，好，比如说刚才李弟兄讲完，然后杨弟兄有回应。那杨弟兄回应的时候，李弟兄不晓得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啊。他可能你就在想说，哎，我怎么样来回应他，或我怎么样来解释？有没有这样？有没有想？还是完全？
想
的
很深，
啊，
在听他讲
很深。OK， 好，没有关系呀。Yeah， 你完全听他讲，完全没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他听他讲，然后跟我的想法。
OK， 好，这个就是我的意思。我们一天下来，包括夫妻的谈话，我不晓得夫妻谈话谈不多多不多了。他们说现在的夫妻的谈话哈，少到呢，差不多十五分钟啊，一天十五分钟啊，有的十分钟都没有哈。呀，他们是这样统计的，我不知道了哈。那有的话就是在吵，在争啊，就是在呀，在对决哈。呀，好，那么现在呢？你在听我讲话，那么你听进去的时候，快快的听，是说呢，多一点吸收，多一点，就是专心的听了，专心的听啊。当别人在讲话的时候，你的孩子在讲话的时候，不管谁在讲话的时候，我听进来，然后呢，你也在构思，这个构思到一个地步，你就会讲出来。这个当中是有它的慢，有它的速度上的限制的。那么听的时候呢是加速，讲的话是减速，哈，在你的那个讲义上有一个叫做寡少，第三点有没有？哈，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哈。当你里面在听，在构思的时候。当你说我慢慢的说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是我的语言会经过我的思想，经过我的真理的这个过滤之后呢，那我要决定我讲不讲，我怎么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想说这讲话还那么麻烦，哎，要讲就讲嘛，是不是？好，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你要讲就讲，因为圣经说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供出来， 可能吗？对神可能吗？当然可能。每一句话耶，就好像录音机帮我们录下来，然后每一句话都要拿出来，帮我们做一点那种。到时候我们是一种不是那个生死的审判，是一种所谓的赏赐哈的这样的一个裁判哈。
包括心里想的
啊，
包括心里，
对对对对对对，包括心里想的，包括心里没有说出来的。所以我说不说话的人，并不代表他没有话要被审判，他没有话他就没有责任，不是这样。里面很多的低估。里面很多的想法不给人家知道而已哈呀，所以呢，这里讲到寡少，弟兄们通常讲的话比较少，可是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在构思他们的想法。姊妹们是怎么样？讲得很快，讲什么为快？嗯，
一吐为快，
就是一吐为快，对哈，他其实吐一吐他就好了。可是他好像把气都喷在你身上的时候呢，让你在下面就一直吞一直吞一直吞哈这样。那特别姊妹们要学习，就是慢慢的说。那么这个慢慢的说就已经在里面构思，在里面过滤，说我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啊，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啊。然后慢慢的动怒啊。以弗所书就谈到生气的问题，生气是必然会有的，你会有你的情绪的表达，啊，生气就是那个气本身会有啊高低，啊情绪的高低，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一下雨的话水就会高上，然后就会有低下去怎么样哈，啊？那这个是神给情绪，是神给人的一种感情的。一种调剂，一种感情的，一种自然的啊，它也是一个免疫性的东西哈，就是让我们有情绪可以表达出来哈。但是如果从气到怒的时候，已经是属于那个气已经有化学作用了。你知道气有化学作用怎么样？你打开瓶子，就喷出来了，有没有？啊，怒就是已经在里面像酿酒一样酝酿。酝酿酝酿叫做怀怒，怀怨到怀怒，到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啊。所以这个是以弗所书谈到的生气的问题啊，不是没有可能生气有的，但它有一个规范啊。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 ，OK， 第二十六节来，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好，神很体贴我们，你知道吗？他知道人是有情绪的一种流露的哈，所以他给我们一个规范，你可以有生气的表达，但是你是有范围的。第一个要时间有限制的，不可含怒到日落，因为犹太人的一天的结束是在6点钟，天气那个太阳下山是他们一天的结束。那中国人呢，还多了6个小时可以生气，到什么时候？到12点，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姑且把它当作是我们的12点好了，就是到了你上床的时候，到此结束。刚才我们弟兄谈到了哈，自己脱自己穿，穿上新人，好，不生气了，到此结束。不然的话，我们继续的放在里面，晚上脑筋一直想，越想越气，上厕所也想，吃东西也想，到后来他的怒气的那种酝酿就会腐化，就不得了了。好，那么在这里呢，主要的问题是保罗知道，如果我们继续的这样下去的话，就会给魔鬼留地步。等于说，我留了一个空间给魔鬼进来，来吧。当我们不听神的话，没有办法按照神的真理去 guard 怎么讲？
护卫
我们自己的话，守护我们自己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魔鬼就钻进来了， 如果你好好的保护自己在神的真理里面，魔鬼是他有可能会攻击，可是他进不来。就像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有没有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他总是用神的话去抵挡他，所以那叫做气绝。我们要气绝，我们要抵挡，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不要被魔鬼一进来，那我们就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的。那在这里呢，除了不给，嘿，是，请讲。
生气有没有好处呢？
啊，
生气有没有好处？
生气的好。
耶稣啊，他在那个圣殿的
时候，啊哈，OK。
帮那女仆，他很生气的，哎。
呀
呀
呀呀，OK。生气的话，我们称作耶稣呢，叫做义怒，公义的义，就是说你对公义有一个标准的时候，当一个人过，就是说没有越过这个公义，会让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叫做愤愤不平，就是好像那个天平有没有，本来应该像他这样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平了，好，会有这样子的时候哈。那有没有好处哈？第一个我刚才讲的，生气本身是神给人的一种情绪的一个调节，好，是自然的。但是当我们有所谓的为了不对的事生气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对于不义的事情有一种我的表白，或者是有一种我的气绝不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等于说对我来讲，我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哈。那至于这个义怒，像耶稣发那个义怒哈，你要注意哈，他是第一个，他不是为自己，他是为神的殿，哈，没有私意。可是人很容易就会有用自己的私意，以自己的私意来以为我是为我是对的，我是为你好，哈哈呀。那这个对人来讲我们要小心，因为呢我们呢没有办法把持住。那耶稣的那个义怒呢，我要告诉你一点哈，你看到他在啊，用那个他的那个叫什么鞭子哈，把那些桌上的那些买卖的东西，那不应该在那里的嘛，那不应该神的殿了、啊、哈。然后兑换银钱，然后甚至呢把人家带来的这个牲畜故意把他打不及格，叫他一定要重买，你懂我的意思吗？已经有一种挂钩在那里了，在那里已经有所谓的这个世界的这种有点奸商的那个，甚至连那个祭司都跟他们都合作在一起了。所以耶稣心里面是为神我父的殿，为他父的殿去发这个怒哈。那耶稣发怒是没有犯罪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没有犯过罪，他是没有犯罪的。我哪一点我告诉你，这里面呢他把那个桌上的那些都打掉了，有一点那些带来卖的那些羊啊什么那些哈，耶稣怎么讲？你如果回去注意看，耶稣怎么讲？你牵走。如果我们是在那种我们原来的人的那种血那个发怒的话哈，我们会怎么样啊？就是他
没收，处理掉。
对，处理掉，或者是会打他，有没有？他竟然可以在打那些东西之后，他没有打人哦，打桌上的东西打的时候，还会对着那个卖东西这个牛羊的，就是说你把它牵回去。那你说这样的生气是什么生气？当你对你的孩子因为他做错事你发怒然后打他之后，如果你还可以说，不是说发怒了，比如说你对他做错的事情你很非常的不满意，然后你处罚他之后，你还可以说，孩子过来我看看，过来我抱抱你的时候，那种爱就是耶稣那个时候的爱，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是神要我们表达的。但是我们那个通常心里面那个温柔跟谦卑的那种心呢，还会成长，还需要成长，好，所以里面的那个耐性，里面的温柔，里面的就是在你不管怎么生气之下，你那个本质是不变的，好，所以如果谭弟兄你说
这种易怒有没有好处？我要说有，因为如果我们易人不发，没有易怒的概念的话，那我们就什么通融啊，什么都没关系了，是不是？但是易怒不能成为我自己发怒的一种方式，不是我来发泄我的里面的气，不是表达我自己，它是为父的电。这样有没有给你一点？
对，
好，这样好。不过不管怎么，我们是要学习耶稣的。好，我们向他看齐嘛，学习是，请讲。
师母好，你详细讲到，就是我这个生活习惯改了，所以我很敏感，现在我就很敏感了。那个孩子这么不听话，或者严肃问我们，我们有时候摆的是镜子上应该找到的，应该挡的，那行动我所没。所以孩子实际不听话，打了以后呢，心里很痛很痛，
是
哭的。我跟你讲，
是的，
哭
是的，
真的，就是
神管教我们，他心也痛，是的，
真的，真的是很硬啊，那一滴眼泪都没有，那你怎么打他的？
所以呢，当你在管教孩子说绝对不要这种话，你再这样我就不爱你了。
我没有，我不是，
我不是讲你，我讲你，再解释 ，OK？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我现在不是讲你，
哦、
我要跟他们解释。这样的话，意思是什么？爱跟生气两个就混在一起了，是不是？
是的。
呀，但就是有条件了，好，我打你，我教你，我还是爱你。
是的。
所以通常你管你的孩子之后呢，抱一下，跟他一起打抱，两个人是
没有
好的，
没有。没有，其实基本上都是自己的错
啊！
我回归我的 I'm not back for my life， 我的这小孩子，most of them 就是很多是我的错，我是这种感觉。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不完全，
对
呀，我们本身从小那时候因为你没有信耶稣，对不
对？
对，
对的
呀。要刚才谈到说啊，还有一个不要让圣灵干扰，我们下次再讲好了。好，首先是。一个消极性的说，不要让魔鬼有第一步。那下次我们还要讲，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现在回顾，我们都看到我们的不够，对不对？但是我们怎么样？好苦啊，不想做的反而去做，这就是头脑说第七章了，我们的过去了。我不想做的反而去做，我想做的反而做不到。明明说应该好好的说我爱你，对不起，讲不出口。是不是？好，
师母，你有一句话我会记一辈子。你就说，你不喜欢你的父母骂你打你，那你为什么这样对你的小孩？这个很差距。对，你说过这句话。
我说过，
你说过是。
还有，你要别人怎么带你，你就要怎么带人。
对
呀、是。不过我们都在学习，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过去的不堪。每一个人都有，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呀、但是呢，我们是神的宝贝孩子。好，对不起，我们时间到了。